上帝，我们真是感谢你今天早晨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到你面前，主啊，用你那奇妙的爱，用你永远的爱，在基督耶稣的爱来吸引我们到你面前，所以我们可以在你面前说，我们的心称颂你，我们的心在我们里面要称颂你，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全人全心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称颂你，主，让我们不忘记你的恩惠，让我们知道你的赦免长阔高深，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赦免透过耶稣基督临到我们的身上，你的赦免透过耶稣基督不但是让我们的灵里头，让我们的知识上觉察到，你也让我们的心灵之中真实的感受到，主啊，因为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重担交给你，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劳苦愁烦，你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说，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这里来，你就使我们得安息。主啊，是的，在我们的敬拜中，我们把我们的诗歌唱到你面前，把我们的心意唱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也把你的荣耀降临在我们的心中。把我们的重担挪去的时候，你把你的承担放在我们的心中，你承接我们心中一切的劳苦愁烦，把我们的重担交给你，把我们的挂虑交给你，往自己走不过去的难处交给你，也把我们的疾病，把我们一切的困境交给你，就我们仰望在你手中，因为你是以仁爱慈悲为冠冕的上帝，就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圣经上的话每一句都定准的，所以我们到你面前来相信你的信实可靠，今天早晨在我们的敬拜中，在我们的祷告中，现在求你来应允我们的呼求，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众人同心合意敬拜的时候，你要听我们众人同心合意的祷告，主啊，谢谢你，你不推却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告诉你，你在基督耶稣里头的一切平安就要满满的充满我们，照你的旨意来成全一切，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为礼拜五晚上这里的见证聚会感谢赞美你，你听了众姐妹弟兄们的祷告，让我们在天天在祷告中来呼求你，让这样的一个团体的福音的行动可以讨你的喜悦，主啊，我们真是看见，不是照我们的才能，不是照我们的才干，不是照我们的筹划，乃是照着你分外的恩典，你就把人带到你的面前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也听了我们的呼求，下午三点多钟有了一场大雨几乎要下来，主啊，但是我们众人的呼求你垂听，那个雨滴滴答答没有下来，晚上是充满圣灵的同在，为此我们把荣耀感谢赞美归给你，因为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耶稣基督说他就是这一粒麦子，我们 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们今天都是在你面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或者已经相信耶稣，又或者在追求要盼望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愿基督耶稣丰盛的生命临到我们的心中，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不但临到新成灵弟兄身上使用它，你也要使用这个教会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所以我们也特别为有难处的家庭个人祷告，求你自己亲自照着你丰盛的恩典，照着耶稣基督拯救的恩典，照着你这里话语中应许医治的恩典，你来临到心中有困苦的，临到心中受伤的，像刚才这个见证里的这个夫妻那样，你医治他们的心，主，你医治他们的婚姻，你今天早晨也来医治我们每一个的心灵，每一个家庭的婚姻，每一个家庭的亲子关系，我们仰望在你手中，你是奇妙的主，你不但医治我们的心灵，有疾病的身体也求你继续的医治，主啊，为信荣的儿子继续祷告，他的听力需要确认，主啊，也为童小明的父亲求你的医治，已经继续的医治，我们还呼求你不要停止，主，我们在你面前恳求你赐给他喜乐的心，赐给他渴慕的心，赐给他极其依靠主的心，你的话语在他中间，在他的心中，使他的头脑可以完全复苏，他的意识可以完全复苏，他的身体可以完全健康起来，这样开口诉说你的荣耀，在众人面前见证你的奇妙，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求你安慰一平他的母亲过世，主，我们求你安慰其他身体心灵 有需要的人，主啊，求你自己亲自医治。主，我们也为明湘弟兄，他也要去检查他的身体。哦，主啊，求你来除去他身上一切不合适的地方。主啊，求你与他同在。主，我们也为永明长老去接受密集的培训，学释经学，求你赐给他欢喜快乐领受，丰丰富富的得着，在你面前可以有扎扎实实的长进。我们仰望在你手中，主，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我们家人在你面前，主啊，都在你面前，求你赐我们灵里的追求长进。主，在外面服侍的弟兄，这个宣教士，求你与他们同在。主啊，你差遣他们出去，不是他们一个人出去，乃是教会弟兄姐妹，我们祷告来托住他们。无论是 John Well， 无论是罗香香，或者是邱凡志，或者张牧师，或胡牧师，或 Kevin Crowder， 主啊 ，Mike， 今天你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主啊，还有燕皇，求你与他们同在，主啊，我们求你自己亲自照着你丰盛的恩典，主啊，你让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至于我们如因返老还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今天早晨你丰盛的慈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再一次在你的话语中间，心灵得着更新，生命得着建造。谢谢主，垂听祷告靠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请回座，请坐下。啊，感谢赞美神。我们今天早晨要用这个一个完全很少人讲的一个题目，叫做合乎基督徒的体统。体统这个字呢，按照圣经上面啊，只有两个地方用到，就是罗马书的16章的第二节，那个地方是保罗写给罗马的教会说，你们要接待一个人要合乎基督徒的，合乎圣徒的体统。那另外一处呢，就是今天我们用的以弗所书的5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里头提到，要合乎圣徒的体统。我去查原文，这个字呢就是变成什么样子，成为什么。所以体统这个字呢，其实是一个中文很常用的字啊，在这个国语的词典里面说，这是什么呢？是应有的体制、格局或规矩。如果说文解字来说呢，就是整体的传统啊，会说可以说它是一个整套的一种制度、全面的格局或者全部的规矩。刚刚前面看的那个真情布罗格的见证，这个叶果跟李少林，他们来自两个完全体统不同的家庭。这个先生的家庭是很开放很自由的，太太的家庭却是很严格很严谨的，压抑感情，不可以随便说话。他的父亲在他这个小时候，在念幼稚园的时候，就叫他在家里不但背千字文三字经，还背古文专子，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军人。不但如此，等到这个暑假的时候，到了小学三年级，他还不懂得古文的那些的时候，他的父亲在暑假的时候跟他说，叫你背，每天好好读这个诸葛亮的《出师表》。他完全不知道那个背景，所以他去背的时候非常枯燥，但是他就是从小学在父亲中间的顺服，所以呢，他有一系列的这些他学到的都是头脑中的东西，但是在他的情绪之中他常常不能够接受，所以他的心中有两个自己，一个是要顺服听他父亲的话，另外一个是他很想跟别小孩一样出去玩，所以他要拒绝他的父亲呢，他会受他父亲很严格的管教，所以他每一次接受这些命令的时候，他心中一定有两个声音在那个地方，我是要听父亲的话好好顺服呢，顺服父亲从小以来给我这个整体的管教的全部的规矩，按照父亲教导我这个读书的格式，不懂就全部背进去呢， 按照父亲所给我应有的这个体统，这个他姓李，我们李家的体统，我就这样继续学习。他一直等到了五六年级到中学、初中、高中，他就发现这些从小背的对他非常有益处。只是他心中的压抑一直到了中学，他从来也没有这个青年期的背叛，一直到上大学，考上东海大学。到光台大学，他就遇见他这个先生叶国啊，在学校里谈恋爱。那这个丈夫家里是很开放的家庭，所以他们家里的传统，他们家的体统是一个很自由的，父母跟儿女可以自由的讲话，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情绪感受。所以这个女孩子跟这个男朋友相处的时候，在学校的时候，哎呀，非常的契合，所以他们这个就决定两情相属，以至于他们东海大学毕业，这个男的当完兵回去，他们就23岁、24岁就结婚了。以后的故事就是你们看到的《真情不渝》里头的这一段。因为他很自由的缘故，所以呢，他在家里这个太太是很尽职的、很尽责的做妻子，很尽本分的做母亲。但是这个丈夫啊，只要发现家里的这个太太重心不在他身上的时候呢，他会到外面去跟别人交往。所以你也听到有10年的时间，这个丈夫一而再、再而三的有几次的外面的好朋友，直到你们看到上面说，在那年的圣诞节，太太接到一个电话，在工作中很有成就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那个丈夫那个女朋友把一堆交往的照片和信件都寄给他，打开以后他几乎完全崩溃。但是从小给他的信念，他回过神来说，我绝对不能崩溃，我要维持这个家，孩子三个孩子要好好的成长，孩子正在青少年或者还在小学。两个不同传统的家庭生活在一起，两个不同的个人生活在一起，发生了这些生命的故事。我回到今天的这个题目上面来，这个后来我们今天已经看见他信耶稣了，后面就是讲信耶稣以后，两个人旧的跟新的，婚姻中旧的跟新的，怎么样来活出合乎基督徒的体统，这是我们今天这个圣经的这个主题。以弗所书，我们今年的主题在你的节目单上面有哈。我们先把这两节圣经把它读一遍，好久没有做这件事情了，把我们这个节目单前面这里今年主题经文拿出来把它读一下。以弗所书4:15-16，今年的主题是在主里增长，在爱中建立。我们来读，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今年教会主题，其实这是以弗所书里头最重教会的一个勉励，而且是对在教会中的个人你我的一个劝勉。因为我们彼此是在基督耶稣的爱里头来说实话，在基督耶稣的爱里头来顾到彼此，说到注意到彼此的需要，听需要安慰需要接纳的，那样在神的真理头来说的话。通常我们说实话的时候，常常是我把实在的感觉告诉你，就刚刚这个后来最后结束的那个地方，这个妻子她已经吸引了耶稣，但是她发现她里头有一个受伤压力了30年40年的她的偶我，现在她觉得得了释放，得了自由了。她的丈夫虽然信了耶稣，但是她的丈夫已经觉得过去已经都过去了，现在我要一个新的开始。可是这个太太说，我身上完全受伤，我身上，她说我满身都是刺猬，受伤太重。所以这个新人怎样 心灵中的新人，生命中在基督耶稣里的新人怎样调试，就是这个精彩的这个真行波罗格的故事。其实也是每一个基督徒进入教会里头信耶稣以后，我们成长过做成每一个人的过程。我们不是每一个人一信了耶稣就变成一个完全很圣洁的没有什么问题的人，所以才说要凡事长进。长进的关系在哪里？在基督耶稣里头，连于元首基督。教会是靠耶稣基督来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它是好像这个身体的关节的这个词句哈。耶稣基督是头，每一个身上的肢体都是要发挥功用，手啊脚啊这个耳朵啊口啊这个肠胃啊肚子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啊，我们的循环系统，我们的排泄系统，我们的消化系统，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啊，我们的知觉系统，我们的判断系统，我们的思维系统，我们的决定系统，这些都在头的里头指挥。教会更是如此，家庭也是如此。所以你家庭可以因为信耶稣被更新被建造，原先没有的在基督耶稣里，它会使我们这个家里面发挥功用。刚刚这个我们在这里我们听见那个就是孩子们听在爸爸妈妈信主以后，现在回忆啊，在那个时候妈妈流眼泪，女儿强迫被成长，哇，那个心中的那种挣扎，那种痛苦。不但母亲过去没有儿童青少年，这个儿女照样在父母的这种紧张关系中，儿女没有健康的青少年。所以这是传统，两个不同的传统，或者说到了教会里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背景，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我们的体统，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原来做事情的方法，我们从哪里来的，我们的家庭教育我们的那个反应。到了教会我们不知不觉都在我们的关系里头彰显出来，在我们的侍奉中彰显出来，在我们的小组里头彰显出来。因此信耶稣呢，这个地方讲到说要发挥各位功用，彼此相助，夫妻彼此相助，这个教会的彼此相助哈。我们在组里头不但是这个知识认识增长，而且在心灵性格上成长，在这个旧人里头要不断的更新。刚刚这个太太很诚实的讲，她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以前那个好那个忍耐，好的那个忍耐中间有很多忍耐所受到的那个苦啊。中国字的忍是心脏一把刀啊，你忍很久，你如果没有基督耶稣带来的安慰的话，那个忍耐是很多的伤痕。所以这个伤痕到了时候它会爆发的。这是为什么说讲这个圣徒体统的时候，我们不但是讲那些你不可以做的事情，还有一个另外要对付的是我们的内在，我们内在生命成长中必须更新的那个部分。所以以弗所书呢，他讲说这个在真道上增长，但是呢在爱中建立。所以今年主题实在是对教会对我们个人都非常重要。因为刚刚这个家庭他这个十年多前后的样子啊，他们在主里头被建造。今天我们后面不看了，他们怎么被建造呢？他们是去参加一个在忘记是台南还是哪里，反正台湾中南部有一个长老会的培训的聚会，同工的培训聚会。在那个培训聚会他们也不是长老会的，他们是和这个永和礼拜堂的，但是他在哪里去为那些同工祷告，是为他们夫妻祷告，他们还不是那样子的，他们只是职场上他们愿意摆上的人。一个美国去的一个讲员用英文为他们夫妻祷告，这个太太那个时候想说，上帝啊，你救了他，可是你对我不公平啊，他三次婚姻这个出走，我就承受这些痛苦，孩子能承受这些压力，上帝你怎么样来挽回我，你怎么样来挽回这个婚姻怎么样可以变得更好。他不确定，但是那一天当那个牧师有圣灵的浇灌，在你祷告的时候用英文祷告为他们在祷告中证婚，恢复这个婚姻，恢复他们的生命，恢复他们的心灵受的伤害。这个太太跟神说，上帝啊，我都没有跟人讲，他也不知道， 竟然祷告中他在为我祷告，太奇妙了。所以这就是以弗所书里头所说的在爱中被建立，祷告的服事可以进到这个程度，你知道上帝在那个时候让你祷告像那个宣教士那样，你不必知道别人很多的事情，可是你到神的宝座前祷告的时候，上帝把他的心放在你的心中，你用神的话，用神给你的看见去祷告，为那个祝福，那个家庭就被建造起来。他们进入职场，他们说职场变成福音的合场，他们在那个职场上面，他们可以为神做见证。所以这个以弗所说的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啊，这个圣徒的体统是我们要效法神，圣基督徒的这个行事的规矩，我们的我们的格局，我们思想的方法从哪里来？源于神，效法神。这个效法这个字呢，原来的意思就是说跟随。刚刚这两个主人，这个主角，先知是跟随他的父母，很开放，很自由。这个太太跟随他的父亲，他父亲是情报局的，不可以随便讲话，不可以把情报透露出去。他心中跟他父亲的工作的信念一模一样，绝对不透露他心中一点感觉，不会跟他先生说心中想说的话。他先生不太知道他心中的感受，他的感情是压抑的，直到信了耶稣以后，他才开始可以放开自己。所以这个跟随者，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的第六节那里讲到说啊，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说你们在大难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了真道，就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主。这个效法这个字，以弗所书那里是说效法神，但是保罗也常常说你们要效法我，效法那些已经信主的那些门徒，效法已经信主了现在教会里其他比较追求的基督徒。就好像这个前面的跟后面的跟随者一样的，这个门徒效法耶稣基督，门徒带出来的初代教会使徒行传教会效法这些门徒，一代代传下来，我们效法前面传道给我们这些牧师宣教士，我们的属灵的哥哥姐姐，我们也有责任去带那些新来信主的人有个跟随。那这个字呢，也刚好就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所说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个效法，你跟随什么很重要。如果你跟随世界，他说效法这个世界就会随流失去。如果心意更新变化，查验神上帝善良成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就可以跟随神效法神，因为我们是神所从神那里蒙了神慈爱的儿女，我们是神慈爱的儿女。所以这个教会里这些传统啊，其实不是一成不变的。你发现如果你在这个康复教会够久的话，你就知道每一个牧师来他带来的影响不一样，或者每一个基督徒在前面教哲学老师教他带给你的影响不一样。我回想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信耶稣的时候有一个邱志坚牧师带我信耶稣，然后我就跟了这个半年一年学，他每个礼拜几乎花时间跟我做门徒造就，然后一起祷告，然后我就参加教会查经祷告会。那个陈忠明牧师，他礼拜三晚上他仔细查圣经，哎，那个在我里头产生这个思维的改变，又在教会团契侍奉里头跟其他弟兄姐妹面对生活工作中的困难的时候，我可以去祷告，把我的需要告诉神啊。有几个弟兄现在有一个在这个神侯圣那里做牧师另外一个我们的好朋友，他在这个 University of Alabama 做老师，
在教会头热心服侍上帝。所以呢，这个跟随啊，是因为上帝的爱，而这个上帝的爱给我们带来的是我们承认我们的身份是神所爱的，哈。这个在圣经里面，尤其像这个约翰一书里头讲到那个蒙慈爱的儿女啊，就是我的小子们啊，那个亲爱的弟兄们，亲爱的他的收信者，这个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的第一节、第七节、第十一节讲到那个亲爱的弟兄，那个亲爱的是一种在神里头的那个，原来就是圣经上所说的那个阿嘎培的爱，那个舍己的爱。这个这种关系源于神，并且是在这个基督耶稣里头啊，他让我们可以用他的爱来反映在行为之中，行出我们当行的规矩来啊。这里是说与人同行专一啊，这个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第四节里面讲到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也与基督一同复活，乃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你的这个一举一动就是这里的这个行事啊。所以这个行事为人呢，在罗马书第六章里讲是受洗归入基督的死，是旧人死了，新人在基督耶稣里头一举一动要合乎基督耶稣生命的样式。所以呢，基督徒的这个体统呢，从哪里来？从神来。在哪里彰显的更实际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头，因为这个爱是在基督耶稣里头，他使我们在他里面回应他的爱。在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结尾那个地方也提醒我们了，耶稣基督用他的恩慈待我们，用他的怜悯待我们，用他的饶恕待我们。四章的32节说，正如神在基督耶稣里头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基督耶稣爱显明在哪里？显明在他的恩慈。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恩慈就是 make it easy， 就是在基督耶稣他使我们变得容易，因为他不是用律法要求我们，他是用他的恩典，他的十架的爱爱着我们，用他的怜悯，他知道我们做不到，所以用他的那个十架的能力来恢复我们，复活能力恢复我们，让我们可以与他一同死，我们自己死不掉的，但是当我们乐意顺服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一同，就放下自己啊。所以这个饶恕是因为他把他的生命舍了啊，这个舍了是中文圣经其他地方翻到把自己卖了，把自己给出去交付出去是一种冒险。使徒行传15章26节说是不顾性命的那个不顾自己。所以耶稣基督的舍命，他为了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一个新生的样式，一举一动能够使别人有益处，一举一动能够反映他的生命，他是把他的生命舍了，把他自己献给神，把他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献给神。馨香的供物这两个字，就使馨香这两个字，供物和祭物两个字，使我们想到希伯来书讲的，他是那个大祭司，可是他也是那个永远的祭物，也是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30节说他是那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是旧约所有燔祭、赎罪祭、赎前祭里头的那个祭，他的生命为我们舍了。所以这个是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圣经。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这个圣徒的传统是因为有个基督耶稣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归属他。这个圣徒在新约里头用，在旧约里头用圣灵，在诗篇用的特别多。所以呢，这个圣徒的 这个体统呢，有了那个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已经脱离了淫乱，脱离了污秽，脱离了贪婪。淫乱这个字就是所有在婚前婚后不轨的性行为，刚刚那个故事里头的那个丈夫。其实耶稣讲到的不只是行为，耶稣讲到在这个登山宝训里头讲到，当人看见人动一念的时候，人的里头已经在淫乱的罪上有份了。所以今天我们无处不受到这个影响，你开开电脑的时候就跑出来一个，你走在开车的时候，在那个广告板上有一个。所以这是一个现代社会用人的肉体的情欲来引诱人犯罪，眼目的犯罪的一个非常神所不喜悦的一个事实。他说不要提，要逃避淫行。这个哥林多前书6章13节说身子不是为淫乱，18节说你们要逃避淫行。逃避又就像旧约的约瑟一样，他的老板的太太对他有好感，天天表达，最后找到机会的时候就说老板，这个你的老板我的先生不在，咱们两个人就办一点我想办的事，你也想办的事情。所以他怎么办？逃啊！他老板的太太拉着他的衣服，以为可以得逞，没想到他脱了衣服，金蝉脱壳就逃走了。好主意啊！这就是这个主导文里头说的，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求神救，所以求神让我们心中有一个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要逃开这个试探啊，就好像鸟飞过你的头一样的，你不要让它在你头上做窝，它可以飞过去，你这个意念会过去，你会看到，但是你不要让它存在你心中。所以不要提，不要讨论，不要污秽，不可以污秽。污秽就是不洁净的心。罗马书1章24节说心里心里有情欲，行污秽的事，心里头有了感觉，头行出这个污秽，所以这个污秽通常都跟淫乱连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不洁净。启示录17章4节说淫乱的污秽的不洁净的都不能够在神的国里头有份。马太福音第10章第1节说给门徒啊权柄能够赶逐污鬼。所以这个灵不洁净，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啊，除了这个人的这个人本性里头这些败坏以外，另外还有一个灵界的瑕疵啊。所以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常常的来到基督耶稣面前，因为这些都是不相宜的淫词。所以刚刚那些行为啊，淫乱、污秽，还有这个贪婪啊，刚刚还有一个贪婪，贪婪就是贪性、贪心、贪念，你看从念头开始，然后有了你这个那个心啊，你的欲望，然后呢变成你的本性。所以这个地方路加福音12章15节说要免去一切的贪心。接下来耶稣讲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无知的财主，他的田产丰富，他晚上打主意说我要盖仓房，他很有计划要存粮，他可以在粮食缺乏时候卖。可是晚上神跟他说，无知的财主啊，如果今夜就要你的性命，你所存的这些要给谁？所以这个贪心提醒我们在神面前不要变成我们的本性啊。淫词妄语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淫词跟刚刚那个淫乱有关，不用解了。妄语是什么呢？无知愚蠢的话。马太福音7章26节说无知人把房子盖在哪里？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到了房子，倒得很厉害。什么聪明人呢？聪明人是把神的话听了就去行，好像把房子盖在坚固的磐石上。所以要做聪明人，不要做愚妄人，不要说愚妄的言语，心中要存着基督耶稣，要存着神的话。那喜笑的话， 只要的话你可以回去看撒母耳记下七章二十二章撒母耳记下二章的十四节和二十七节，那里讲到扫罗的仆人跟大卫的仆人，他们有两组人，这两组人呢开玩笑，然后就比武，他说喜笑的话比武，到后来一对就被杀到惨惨的。二十七节那里这个大卫的仆人就说，如果不是你们这个扫罗的仆人你们先说了这个喜笑的话，今天我们不会这样打架。喜笑开玩笑话，英文翻作很粗暴的笑话 coarse joke。 有的人的笑话很文雅，有人笑话是说到自己，这样的笑话很好，因为显出我们自己的不足，显出我们自己的这个软弱。笑话不要讲别人，不要用别人身体的缺点、行为的缺点、相貌的缺点、动作语言的缺点来讥笑别人，那是不好的。说笑话的时候要有恩慈，说笑话的时候不要引起愤怒，不要讥笑让别人失自尊心，讥笑的话不宜。所以这个是基督徒要注意的地方，要确实的知道总要说感谢的话。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这个十六节到十八节所说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啊！这个感谢的话，这个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四章第三节说，要满心感谢不尽，心中要常常充满感恩，感谢神给我们美好的环境，感谢神给我们有健康，感谢神给我们有家庭，感谢神给我们有工作，感谢神，心中充满感谢，就会有感谢的话。心中如果刚刚有那些的话呢，那些不好的思想就会出不好的话。箴言二十四章的二十一节和二十三节说，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来的。你的心里头充满什么，我们口里就说出来。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的二十六节三十六节三十七节也说，审判的话我们的闲话到时候上帝都会审问的。我们的闲话我们以为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心中没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是我们会说闲话。这个就是这是提醒我们这个话语哈。所以我们来读这个第三节，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乎圣徒的体统哈。所以这个接下来如果不要说那些话，圣徒体统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读这一节，淫词妄语和喜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啊。心中对神感谢就会对人感谢，对神的主权感谢，我们就会对神把放在旁边的所有的好的坏的我们都有感谢啊。所以凡事先不只是只有好的感谢啊。所以这个是提醒我们圣徒因为是圣徒是什么，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归于神的，是归于耶稣基督的。圣经上所说的圣洁跟人所想的圣洁不一样，我们所想的圣洁很像法利赛人所说的就是表面，但是圣经上所说的圣洁是里面，我们整个里面是归属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血洁净我们，他的道洁净我们的心，他的圣灵充满光我们，管制我们的时候，我们才有知道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里头知道神的国是什么啊，才可以知道这些无论是淫乱无论是污秽无论是贪心，在神面前神的国里头是没有。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是神掌权，基督耶稣掌权。因为确实的知道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 因为当我们一直想要的时候，一直想要的时候，那你那个事或那个人或者那个什么，在你的心中它的分量就越来越重。偶像它不只是一个东西放在那个地方，偶像它是霸占我们心中的思维、我们的感受、我们的决定的那个力量，它已经在我们心中产生那个力量。所以我也求神帮助我自己。我常常坐在那地方，我的心思上会滑到某一点上面，我知道这个心、这个事情、这个人，在我心中有一种力量，他让我不能够专心的来思想上帝，或者不能够专心来思想神的事情的时候，那是一种偶像的力量。有的时候他是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的东西，或者看起来不错的，但是有的时候他是消极的，他是反面的。那个消极反面的，它是另外一种消极的偶像。在旧约圣经里头，有些国家像亚述、像这个以色列的他们的敌人，当他们觉得自己弱的时候，那个国家强的时候，他们就去拜那个国家的偶像，你看见吗？他觉得他们自己没有力量，觉得对方有力量，他就拜那个偶像，希望那个偶像不要来烦扰他。这个偶像呢，其实是一个我们值得自己深深好好思考的，不在乎我怎么讲，乃是在乎你心中靠着神的话，靠着耶稣基督的感动，靠着圣灵的提醒，让我们的心中有那个基督的权柄在里头，有神话语的权柄在里头。我们的心中有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这个接下来提醒不要听虚浮的话。这个虚浮话是什么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人的荣耀。不要听荣耀你自己的话，不要听只荣耀别人的话。上一次我们讲到说好话哈，当我们说好话，说造就人的话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想说，哎呀，你很好你很好，那个不是好话，你知道吗？给别人戴高帽，这就是很危险，因为那是在人的软弱上讲。他喜欢听这样的话，别人喜欢这样的话，我们就讲，或者我们别人喜欢别人跟我们这样讲的话，我们自己也喜欢去听。这个是上帝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不要只想到那个自我荣耀或彼此荣耀的事情。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啊，现在心理学有一种叫做常常肯定别人，这个事情要很小心啊。自我肯定或肯定别人的时候，看在哪一个基础上面？如果是因着基督耶稣，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这个是什么样一个人，而得到肯定的时候，那个肯定是好的。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或者你孩子、你的丈夫都这样，你不要单单去肯定他，而没有指出他的弱点来，那个肯定是危险的，你只助长他的骄傲。你的孩子也是这样，如果你觉得他一直成功，你说哎呀你是真好，你努力很好，你都成功了，他从来不知道怎么样面对失败，他从来不知道怎样面对别人的批评，他就更加危险。所以这个是虚浮的话，欺哄的话。好，这个我再继续讲哈，我请上面帮我的忙处理啊，谢谢。这个虚浮的话呢，它使我们被欺哄。欺哄是什么呢？引诱。欺哄的原文是引诱，不要被人引诱。这个通常说好听话的时候都会有目的，都有目的。所以这个是做属神的人，有圣经、有基督徒，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要注意的。我们会被人欺哄，别人向你借钱的时候，别人找你找关系要帮他做什么时候，他会说哎呀你这个那个，你心中要祷告上帝，为什么这样说？你为什么会听到这件事情？所以这是做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需要求神帮助的因为最后所有这一切，无论是我们心中的感受、我们的习惯的这个世俗的行为，我们心中知道最后神有他的主权，神的愤怒会临到悖逆之子。这个悖逆之子就是不顺服的 就是指这种违背神的，悖逆的意思是这样啊。因为人心中的这个淫乱、污秽、贪婪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淫词妄语和喜笑的言语在神面前都是站不住的，因为这个不是从神来的。这个就是加拉太书这个第五章那里说的哈，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情、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这些是人从人里头的旧人来的啊。但是而且他这里说行这样的事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彼此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所以综合起来啊，最后的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再来读了做我们的结束。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啊。对，这个这两节读了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所以这个第六节说，不要被人欺负的话欺哄，因为这些事上帝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我们一同来起立，一起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所以我们靠自己常常会摇摆不定，但是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行事为人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行事为人要靠着你给我们的道，在心中常常省察，靠着基督耶稣的救恩，我们常常承认我们自己有限，我们愿意自己与基督耶稣同钉十字架，天天转移自己的旧人，转移自己的恶行，能够分辨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无论是淫词妄语、喜笑的话，或者是邪情私欲、污秽、贪心。求天父上帝在我们的心中不断地吸引我们、带领我们，然后我们在你面前可以知道你借着这些提醒是因为体恤我们的软弱，好像以弗所书这里所提醒的，我们原是受了基督的印记，我们原是受了基督的生命，就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就要在基督耶稣里头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求你继续用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使我们有从你而来的心灵和诚实，连于元首基督可以跟你继续的联系，靠着圣灵的大能天天更新。感谢你天父上帝，你的恩典能力够用的，谢谢主，垂听祷告靠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有一些报告，特别要欢迎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新朋友，刚